读经的时间，我们要读的经文取自列王记下19章29到36节，这是今天陈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陈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早早我们一起读列王记下19章29到36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王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也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我们请陈牧师正道。
我谢谢罗牧师的安排，让大家起印经文，读了前面关于西西家事迹的一些事。那不然的话，不知道要从哪里谈起啊。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编写出来的遇到故事。背景可能是欧洲或是北美的基督教国家某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聚会处有一道墙倒塌了，刚好教区长当天主日到访，在主日学班上他出了一道问题考班上的孩子。问题是谁拆毁了耶利哥的城墙？一个男孩子回答，牧师，不是我。教区长感到很意外，问班上的老师，这孩子是不是一向都是这样的？老师说，我相信这孩子是诚实的，我也肯定不是他干的。教区长万分的惊讶，去见知识会的主席，主席却说，我认识这个孩子和老师很多年了，他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教区长非常气恼，召开主日学部的委员会，主日学的校长对他说，牧师，让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大问题来看待好不好？我们只要出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修理破损的墙了，而且呢，有关的开支我们可以记在维修费的账上。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这个故事说明有一些基督徒对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的认识 是处在非常非常低的水平。他们不知道有一个耶利哥城，他们也不知道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以后就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也不知道世界的救赎主就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的。我们对上帝的话相信不至于如此啊，是不是我们比他们更好？1972年到1981年，我在本国的督经会侍奉，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在华文的中学当中从事学生归主的事工。当时督经会华文中学的工作有28个团契，那么我们就负责带领着28个中学的基督徒团契。那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推动全新加坡华人教会的读经工作。在这里我特别提到关于推动读经的工作，当年教会就邀请我到他们当中去讲怎么样灵修读经的信息，因为我推动读经运动嘛，所以教会就邀请我去讲读经啊灵修的信息。那么我们呢也主办读经营，举行圣经问答比赛，教导人怎样用读经会出版的每日读经释义来好好的灵修读经。那在那一段时间，我自己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虽然推动读经运动，但是在我的心灵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去问信徒说你有没有每天灵修读圣经。我没有信心，我也没有勇气问，因为我的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你问这个问题啊，是会让人很尴尬的，所以我不敢问。我盼望我经常这样降低，我们不会感觉到很尴尬。我知道这个教会很着重查经，很着重研究圣经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早上要在这里提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息息相干相干的。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我特别着重在30节，犹大家所逃脱一胜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是不是叫我们扎根在上帝的话语？是不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但是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那刚才我们读了18、19，如果你一直读到20章，上文下文上下文，有没有一个意思说 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啊，他实实在在这样子讲的，好像没有，但是这句话是不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往下扎根，往上接，向上接果子，这是隐藏在铭文的后面。表面上好像不是这样子，表面上在讲什么？表面上是讲当时在那一个很动乱的时代，由亚述帝国兴起，亚述帝国把很多国家并吞了，最后呢把北国以色列也攻破了。在攻破北国以色列后，就把很多北国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在那个时代打仗就是这样啊，霸占你的财物，你的事物，然后呢掳掠你的百姓，因为人不多，掳掠百姓叫什么？做奴隶，这个是免费的外劳啊，所以去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亚述把以色列打败，把很多人就掳到亚述去，这个是当时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策略，是见怪不怪，很自然，是这样很平常的事情。那么在这之前，西西家的老爸叫做亚哈斯，圣经记载他曾经被以东人打败，也把犹大国一些人掳去了。后来这个非利士人也曾经占领犹大一些城镇，也掳掠好多犹大百姓。那么因为战乱的缘故，很多犹大人他们因战争到处躲避逃难。那列王记下十九章就特别讲到，当时亚述大军来攻打犹大国，围困耶路撒冷，在危机的当中，上帝就给以赛亚启示。以赛亚以诗歌的形式把上帝启示的话语就转达西西家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亚述大军不能够围困耶路撒冷，他们从哪一条路来也要从哪一条路回去，换句话说，他的围困失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犹大国的百姓将有一段日子他们过平顺的日子，自力更生的生活。那些因为打仗的缘故被掳的，或是逃难避难的那些人呢，要回来，然后呢他们要扎根在自己的本国国土上，然后呢人口就增多，繁荣兴盛，好像结了果子的树。这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表面的那个意思。但是从更深层的意思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在那一段群雄征战的那种局面社会动荡不安的那样的一个时代，犹大国怎么会繁荣兴盛？那个根本原因在哪里？那个根本原因就是上帝那个启示说，他们要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们要相信上帝的话语， 他们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人什么时候把信仰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什么时候就结出属灵的果子，什么时候就兴旺起来。什么时候人不听上帝的话，人就要受羞辱，就不安跟败坏。因此信靠上帝的话，研读上帝的话，扎根于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是所有基督徒一生一世不可忽略的一件事。西西家的一生就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西西家25岁的时候登基做犹大的王，他登基的初期立刻就显示说，这个王是有信心的，是有使命的，是热心爱上帝的，是遵行上帝话语的。换句话说，他在年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生命生活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而且是实践上帝话语的一个王。在西西家以前，从所罗门开始，因为所罗门受他众多的妃嫔迷惑，这些妃嫔把外国，把他们外邦的偶像、外邦的秋坛、外邦的迷信风俗习惯就引进以色列，最后呢就导致了整个王朝分裂，就变成了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南北分裂。南边的王好多是好王，也有一些是坏王，北边的王差不多大多数都是很坏的皇帝。所以在北边的那些以色列王，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拜巴利，还有邻国的许许多多的偶像。南边的王虽然有一些是坏，大多数是好，但是呢也因为所罗门的缘故，因为那整个祭祀的时候，老百姓信仰都不稳，又拜上帝又拜偶像，或者拜偶像不要拜上帝啊，这样的一种光景，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头。为什么南边的人不要扫除偶像，那些王因为不敢了，而因为这个证据要稳了，维稳的缘故，而忍耐忍耐不要紧啊，有的拜上帝就拜了，你拜偶像也算了，不要去镇压，宗教很敏感，所以皇帝不敢动。但是你发现西西家一上台的时候啊，整个不同，他是有勇敢，而且这个事情显明什么，在西西家的老爸啊，西西家的老爸叫做亚哈斯啊，亚哈斯，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亚哈，亚哈斯很坏很坏的王。现在犹大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啊，这个更坏，为什么？因为多一个斯 S 啊，亚哈斯啊，所以更坏。你知道马来话亚哈是什么？亚哈就是坏，所以你在圣经读到亚哈啊，你知道这个一定是坏的啊。所以这个亚哈斯是很坏的王啊，他比所有的王差不多都更坏的一个王啊。为什么呢？你发现他在位的时候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亚哈是很坏，但是他生了一个 儿子叫做西西家啊，西西家是好是坏啊？现在我们不要去评论先，但是不错了，前面不错，所以我们发现呢，有很多事情是很特别的，所以一个很坏的王会生一个好王，所以基因的遗传不是绝对的啊，不是龙生龙，虎生虎，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的那种啊，不是，有时候有例外。亚哈斯在位的时候，犹大是到处都是偶像，到处是巴利亚斯他洛的祭坛，他鼓吹人们去敬拜偶像，甚至杀自己的孩子来献祭。不单如此，他误会耶和华上帝的圣殿，把圣殿当作仓库和马廊的用途。但是他的儿子起来，我们看见了展开了全国的属灵复兴运动，说他圣经告诉我，他开始的时候就接近圣殿啊，就扫除这些偶像，恢复一夜间的敬拜，而且想让这些祭司啊、老百姓呢、啊，好好的侍奉上帝，打碎所有的偶像。这是以前的王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但是西西家就做了。虽然这个事情，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以赛亚说这种复兴还是很表面，所以以赛亚说怎么呢，你这个复兴是形式的、外表的，内容是很贫乏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西西家一上台就敢这样子做，他的那种勇敢，他的那种信心，他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他不敢推动这个年轻的王啊所做的。我们不能否定他对上帝的信心、忠心，他的个积极，他的信仰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啊，他遵循上帝的话，我们不能够否定他。不过下层的人太糟糕了，所以再来看这个是外表，表面上是外表，但是看那个王，那个王是不得了，这么年轻上来就做这么伟大的事情，是令人佩服的。我18岁的时候信主，后来又从事中学生归主运动的工作，在中学里面搞基督徒团契多年，我可以印证一些事情，就是人呢，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一段日子来信主，那是非常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很单纯、很热心，那段时间肯付代价，那段时间肯追求灵性上的成长，灵修、读经、祷告可以自施行，他们可以在那里天天读经、天天祷告，而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整个晚上不睡觉，在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而我都经过了，哇，大喊大叫了，有的时候极端起来，功课没有做好，但是聚会一定聚会，然后那种付代价、那种拼命的那种情形啊，在见到，而且也上帝也用那一段时间那个单纯的人所做的工作。所以以前一个年轻人信耶稣，你会发现他一信耶稣就带了3-4个人来聚会啊，在学生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带一群人了啊，都有那个表现，都有那个工作，有那个影响，很热很热。经过这样的时间好不好？好。多年以后出去做工，多年了，后来冷了，后来 有时候就回想祷告讲，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这么他热心，这么爱主，现在为什么我冷淡，为什么我灰心？一想起从前他有一段时间这样子，他会有一个刺激啊，就刺激他哦，起了一些作用啊，出信主能够这样，为什么我现在走在这样，叫做再一次在主面前立志跟从主，又跑上这条侍奉的道路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老的，刚刚信主，一定会有那种追求的心啊，一定很想读圣经，很想祷告啊，很想多了解，也很想带领人来信耶稣的。那、啊、如果你说我信主根本没有这种啊，你就要怀疑了，我到底是不是有永生，我到底是不是真信。那个真信，那个初信哦，那个单纯，那个火热，一定的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不是单单在初心的时候的一个见证，而是一生一世的事。年轻的时候很有见证，不能确保一生都有美好的见证，除非他的信仰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遵循上帝的话，不断的扎根，不断的遵循，他才会有美好的见证。经验告诉我们，中年到老年是灵命信仰成长最大的考验。往往失败的关键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上扎根，常常结属灵的果子。西西家做王14年，25登基，14年也就是他39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亚述大军就来攻打，西西家看了亚述的军队，他心中明白这场战争我没有把握会打胜，然而他也不去征求先知以赛亚的意见，他也没有去问上帝，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他在我们念的圣经，他就说我有罪了。为什么西西家说我有罪呢？因为他的老爸亚哈斯啊，向亚述帝国进贡，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大也是亚述的一个附庸国，被亚述操纵的一个国家。西西家上台，他就和埃及结盟，他就想办法要脱离亚述的操纵，所以亚述就出兵来打他，不但出兵打他，目的就是要废除你这个王，因为你不听话。西西家知道啊，打不过亚述的大军，所以呢他就说我有罪了，不问以赛亚，不求问上帝，他就差使者说我有罪了，凡你亚述王发火的我都承担。结果亚述王狮子开大口，要很多的金银财宝，西西家怎么办？西西家把国库的啊这个金银拿出来，把王宫的金银拿出来， 把圣殿的金银交出来，还不够，不够怎么办？那么最后呢，连自己王宫这个柱子上包金呢，哇，宏伟嘛，包金，把金刮下来，圣殿门上包金的全部刮下来，全部拿给亚述。你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西西家，他是落在一种什么光景当中？他落在一种上帝啊，有没有管宇宙万物？君王是不是你命定的？他是落在一种啊，自以为是，他心中已经没有那种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啊大能，方能成事的那种信念。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在那一段时间没有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所以他没有办法啊结出美好的见证。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抓紧上帝的话，所以他才这样做。我们在世上的年日不可能没有考验，有了经济上的考验，人事上的考验，家庭的健康的考验，有很多时候这些考验的威力真的好像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一样，你知道吗？在那种情况当中，你怎么样思想，你就有怎么样的反应，你有怎么样的反应，你就有怎么样的行动，你有什么样的行动，就显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扎根在上帝话语上的人呢，还是一个我行我素，不把上帝话语当一回事的人？我想当事人很清楚，一个人信了耶稣多年了，他很清楚，而且旁边的人也很清楚，看得清清楚楚。两个多月前我到医院，我探访某某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中风瘫痪在床上不能说话，见到有人来探问他，他就流泪痛哭，每一次来一个人看他，他就哭一次，见一个人就哭一次，哭到啊，令人心酸。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长老来看他，这个长老坐着轮椅，因为这个长老的血压很低很低，常常无缘无故就晕过去倒在地上，如果没有人扶他起来，他就倒在那里，可能这样就走了，说必须有人，说家里请一个人特别照顾他啊，特别的帮助他，什么时候倒下去，这个要扶他起来，让他慢慢清醒啊。这长老来看他，这个长老看见啊，这个瘫痪的长老，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这个长老看他，来一个人就哭一次，来一个人就哭一次。这个坐轮椅的长老神情很祥和，平静安稳，他见到这个样子后来受不了，他就过去伸手按放在这个瘫痪的长老的肩膀上，轻声的对他说，有主同在的人不要表现的跟那些没有主的人一样。好，我们就听下去。他讲这样的话，这个哭的长老 他傻，他在这里忍，不要再哭的样子。其实人在这样就哭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那一段时间，两个长老，一个是坐在轮椅，一个是瘫痪，两个人的灵性哪一个强，哇，就分出来了啊！你就发现那一个是真的有主的话语在生命里面，这个呢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在那一个这段时间他什么都忘了啊，没有主的话，没有安慰，而且都是失望绝望，是不是这样？所以哭，他自己很清楚，旁边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亚述王啊，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实际上把一切的财物都给他了，他还是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有一些解经家说，这是多年以后，他拿了钱后，然后多年再回来再围困，圣经没有讲。不过我个人相信他贪得无厌，拿了钱不退。为什么？因为他不单单是要拿钱，他的意思是你西西家要下台，那个关键在这里，我一定要叫你下台，钱拿了你不下台围困，所以拿了钱不是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照拿，还是打你，要你下台，所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他的大将在那里讲很严厉的话，羞辱的话在那里。你发现这个时候西西家走投无路了，到了绝路了，怎么办？人的尽头，上帝的起头。所以前面没有什么信心，现在没有办法，没有信心都都要好好的这最后试一次。所以呢，在万分无奈没得走的时候，他就想到以赛亚，他就想到求告上帝了。所以他就告诉以赛亚正在观难，他就求告上帝，把亚述写来的信摊开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祷告上帝，上帝施恩怜悯他。结果呢，当晚亚述军队的营里被杀了185,000人，上帝的使者一个晚上就搞定这件事情，使西西家不战而胜，真好像以赛亚所预言的，他们从哪一条路来，也从哪一条路回去。那么这个事情教训我们，当一个人，当西西家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想到以赛亚，他想到上帝的时候，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当他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靠上帝，我年轻的时候抓住上帝的话语，现在我也要靠上帝，抓住上帝的话语，虽然我知道走投无路不对，但是唯有的路就是这样的，上帝掌管一切的他为了圣名荣耀的缘故，他一定要帮助我的，所以他抓住上帝的话语，结果整个局势就流转了。可见一个人心中真的有上帝的话，什么时候他抓住了他整个的情况就改变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现了。在这里让我允许我做一个见证，在我全时间侍奉的年日里面，我曾经有过一次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当时为着特别为着身体有软弱的信徒祷告。我记得当时我为一个弟兄祷告，我说主啊，按照我个人的感情， 我是何等盼望我的弟兄立刻得着医治。然而你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但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全。我记得我当时祷告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后来散会了，有一个资深的长老对我说，弟兄，我觉得你刚才的祷告显明你没有一点信心，你应该恳切的祷告上帝立刻医治他嘛，所以默认你的旨意成就，没有信心。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他又很老，所以呢我就不敢反驳。但是我默然无语的里面，我心中很不服，千万个不服。为什么？因为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这样啊，不要他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也就是让要天父的旨意成全嘛。后来多看多听一些祷告事件，我发现什么？一个姐妹，她一直为着她犯癌症的丈夫祷告，迫切的祷告，请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她的丈夫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祷告到最后，他突然恍然大悟了，他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不要祷告了，愿你的旨意成就吧，或生或死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叫教会不要祷告了。结果他的丈夫好了，好了，就这样好了。另一个姐妹也不断地为她有病的丈夫祷告，但是上帝没有听医治她的丈夫，她丈夫最后死了。这个姐妹伤心埋怨上帝，你没良心把我的丈夫接去，我不可以顺服你，但是呢你也要把我接去嘛，你把我推到死荫的幽谷，让我可可怜怜。他不受安慰，人家去安慰他，他不受安慰，所以忧忧虑虑，人一直瘦下去，一直瘦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间醒过来，他跟我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原来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他的旨意是美好的，我接受了。结果呢，结果他的人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这个人还活着这两个人都显出遵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你成全。所以上帝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没有信心，你知道，愿你的旨意成就其实是很有信心的，是活是死哦，我就相信你了，这个信心是很大了而且很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列王记下二十章讲亚述大军撤退了之后，西西家病得要死了，那个时候还是39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来加15年，54岁又死了，说攻打的时候是39岁，攻打完了他就病了，39岁。上帝差以赛亚去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定死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你不能活了。然而39岁就死了， 或这个年日实在太短了，何况他还是一国的君王。所以你难怪希西家知道了，他就面壁在那里痛苦哀求。他不是80多岁了，39岁又死了，苦苦苦苦。结果呢，上帝改变心意，怜悯他，然后以赛亚告诉他，上帝听你的祷告，多给你15年的寿命，39岁加15，54岁，还是很短命，你知道吗？54岁就死了。不过呢，希西家已经觉得不错了，能够多15年，不错了。所以他没有要求上帝多给一点啊，没有讨价还价啊，接受。不过他大概信心不大够，所以他求上帝，你给我一个兆头，担保有15年，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就告诉他，好，给你兆头吧，你要日隐向前10度呢，还是日隐向后10度呢？那以前没有钟了，靠太阳啊，日隐啊来看时间。向前10度是自然的，向后那是反自然。我要证据，当然我要反自然的嘛。所以他就要求向后10度，而上帝也听他啊，照做给他经历。为什么上帝要给他日隐啊？上帝其实是要告诉他，让他知道你15年的寿数是我的恩典，我给你的啊。每一天太阳出来，每一天太阳下去，都是我的恩典，你知道吗？你能够活一天，太阳出来太阳下去都是我的恩典。所以你要听我的话，你要扎根整个信仰，扎根在我的话上，你要好好的遵循我的话，你要好好的荣耀我结出属灵的果子。不但如此，如果你看圣经，这15年上帝一直赐福给他，给他很多的财富，让他大有尊荣，让他所行的事尽都亨通。按情按理，希西家应该比年轻的时候更热心更爱主才对，但是事实上往往不是这样的。他不但没有把话语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也没有把这个遵循上帝的话语他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上帝所赐给他的物质财富上，没有因为他拥有这么多而报答上帝，感谢上帝。换句话说，这个王到这个时候，他喜欢上帝的东西，他却不要上帝。这跟很多人是一样的，我要上帝赐福的，我却不要那个赐福的主。他把这一切拿来享受，而且呢，进一步他认为我有这一切是因为我有才干，因为我有本事。所以圣经说希西家到那个时候他就骄傲起来了。什么事情上显出他骄傲？当时巴比伦帝国就开始，亚述帝国就衰退下去，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差派使者拿着礼物来向希西家恭贺。一方面是可能前面一段日子，多少年前你叫亚述大军撤退啊，你看现在你大病不死，哇，来恭贺你，哇，希西家高兴得不得了，得意洋洋，结果得意忘形。 汗叫哇，现在很多什么都有，真理又健康啊，又打败敌人，哇，你来了，很好很好啊，八戒，巴比伦帝国。所以呢，圣经说他呢就打开他的国家的宝库，打开他的啊这个军队的武库，所有的珠宝金银财宝全部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你看我多么富有，你看我的武器多么厉害，我一件一件我的军队现在建立起来了，哇，他在那里耀武扬威，我是不得了的国家，哎呀，我兴起了，兴旺了。他就这样，就好像以前中国八国的哈人，八国外国人，日本人嘛，啊，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来跑到北京去，在清朝的时候，啊，清政府，哇，我们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伟大的不得了，你们来了高兴到我的好王宫或者广场，你看我们的东西，哇，伟大啊！我们表演一些东西给你看，我们有武当派，有峨眉派，有少林派，我们中国人的武术了不起，给他们看，哇，厉害啊！表演啊，武功了不起，外国人看不错啊，很有艺术性啊，哇，这样跳那样打扮，很厉害。不过他们心里暗笑，有什么了不起啊？砰一声你就完蛋，砰一声你就完蛋，所以看在心里。所以以后八国联军一进，打打打打啊，这边各地那边各地，所有的办事，新一家就这样子了啊。巴比伦帝国的人来看了，心里有数，我要打你也是很容易啊。所以以赛亚就来告诉他，你看了，将来你所有的东西就跑到巴比伦那里去，因为你了不起啊，你炫耀，你国家的秘密随便给人家看，所以你不要什么航空展，什么大武器全部给人家看，秘密武器都给人家看，那是完蛋了。夸耀，你一定倒的。所以你就发现，西西家那四年上帝赐福给他，结果呢，他在那里夸耀，这个赐福成为他王国的根源了。西西家上帝给他四年，给他很多的丰富，很多的财宝，他没有报答上帝，他用那四五年呢建造他的王宫啊，造他的府库，收取这个金银财宝啊，好了，他建立他的这个啊，盖这个盖棚立圈，牧养他的牛羊牲畜，大兴土木，尽情的享受。小车换大车，小房换大房，尽情的享受，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没有。那西西家十五年，上帝给他的一个儿子叫做玛拿西，西西家没有把信仰放在上帝的话语上，西西家没有好好遵循上帝的话，他没有办法好好教导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成为国家的灾难。西西家上帝给他活得更长的年的，结果接触恶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继续抓住上帝的话语，所以西西家的一生成为我们的借鉴。可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是我们所有属主的人都应当坚守的，而且是一生不断努力追求实践的操练。因为我们能否经得起人生各样的考验，往往成败 的是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遵循上帝的话语，实践上帝的话语，然后结出果子。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平平顺顺度过你的年日，到主的面前得主的奖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相信上帝会恩待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尊重上帝的话。很可能我们人数少啊，因为如果人突然间很多，我们应付不来，我们必须好好扎根。扎根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他就壮大起来。求主施恩啊，低头祷告，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话语赐给我们，也召聚我们能够一同来受教，一同来学习，也在不是崇拜聚会里面把信息带给我们，带领自己的仆人到我们当中，用你的话能够来教导，来警惕，来帮助我们。愿我们都受教，我们能够听你自己的道，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教导，也能够学习用我们的证明，好叫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心都奠定扎根在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上，使我们得到其中的灵，得到其中的生命，更愿读你的话语能够引领我们，使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你的光里面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光，好叫我们力上加力，好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同上加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